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或者是圣灵的浸。我们特别注意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现在我们看不多几日以后，就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然后第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大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自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我们看第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圣经，可以说是关乎圣灵工作很重要的圣经。这个使徒行传第使徒行传第一章，在五旬节没有来到以前，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说，约翰是用水施浸，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我们叫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就受了圣灵的浸。不过呢，在这里当他们受圣灵的浸的时候，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这是个现象，你看见在有圣灵经历的现象。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彼得的解释。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每一次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经历，同一个时候你去读使徒行传没有例外的，每一次圣灵的工作接受的一定有神话语的解释。圣灵和圣经是不能分开的，圣经乃是解释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是凭着自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看见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
这是现象，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这是经历，你怎么解释这个经历？这个经历是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这个经历根据主耶稣的话说，过不了几日你们都要受圣灵的祭。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接着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的现象做了一些的解释，一番最重要的解释。凭着彼得他不会解释这些话，但是因为宝惠师已经来了，宝惠师就叫彼得想起神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引到约珥书的话。因为约珥书那里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彼得就站起来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受了禁，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些经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解释是神的解释，那个解释是神把在约珥书已经说过的话借着彼得再说一遍。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主给你多少丰富圣灵的经历，每一个经历的背后一定有属灵的解释的，而那个解释一定是圣经的解释，没有一个基督的经历能越过圣经里面的经历。基督徒不可能有一种经历是圣经所启示之外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当那一天整个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时候根据彼得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神到了末后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这个时候圣灵用了一个字叫做浇灌。那请大家记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的主用的词是受浸，圣灵的浸，但是彼得用的词是圣灵的浇灌。那为什么圣经这里说到圣灵的浸，同时也说到圣灵的浇灌呢？你还要听下去，所以等到你听完下面的话，彼得怎么说？我想我们再看第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下面接着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做这个见证，约翰也做这个见证。然后彼得继续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他不止复活了，而且被神右手高举。这高举这两个字，就是主耶稣说，我若人子，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原文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地上被举到十字架，也是从地上被父神举到天上的。所以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是父神把他高举，叫他升到至高。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既被圣灵高，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证明说现在他来到了神的羔羊，来到了神的宝座中间。然后圣灵说，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把应许的圣灵从父的手中接过来。然后下面说，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们看见什么？你们不是看见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吗？你们看见这些人不是好像被新酒灌满吗？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听见的，结果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五旬节那一天，天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一面我们的主已经被升为至高，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现在从父那里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把圣灵就浇灌下来。那弟兄姊妹，当在天上，我们的主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发源，在源头的那一端是浇灌。当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到地上的时候， 尤其活水的家伙经过耶路撒冷，有120个圣徒，结果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源头的那一端是浇灌，在接受的这一端是受浸。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讲到受圣灵的浸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历史上这个事实。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就好像历史上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大家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浇灌，讲到受浸，特别是指着五旬节那天来说的。为什么呢？现在如果你懂得约翰所说的话，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呢？主耶稣讲那句话，他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现在到了五旬节，主耶稣已经得到荣耀了，所以现在圣灵降下来了，活水江河就开始发源了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江河，就像启示录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见有一道生命的河是从神宝座那里发源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在宝座前，他把那个活水的江河倾倒下来，浇灌下来，从那天开始，活水的江河就正式的从天上涌流到地上来。那么那天，所有在耶路撒冷120个人，根据保罗的解释，他们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就诞生了。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圣灵的浸乃是活水江河接受的这一端。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乃是在源头的那一端。而浇灌是谁做的？是圣灵，是主耶稣做的。所以是主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是谁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的？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答案。根据刚才彼得的话，在天上是我们的主把江河浇灌下来的。那么现结果呢？我们都受了浸了，结果120门徒都受浸，教会是在那天诞生的。那现在请我们记得，在历史上有一天是教会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一天，那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在活水的江河有两端，发源的那一端是浇灌，接受的这一端是受浸。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历史的事实，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那不止如此，当你读使徒行传，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们读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啊，是像风一样随着意思吹的，每一次的经历都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讲到圣灵的经历有说方言，有的时候没有说方言。有的时候圣灵的经历是因为有使徒按手在人的身上，但有的时候没有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圣灵就是神自己，风随着意思吹。所以当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里面许多的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比方说到了13章，圣灵就对教会说话，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一次的打发是圣灵打发的，这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风，也没有告诉我们火。不止如此，等到保罗走在路上，走到出去传道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耶稣的灵不许；到了一个地方，圣灵禁止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他们经历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五旬节那天有火，五旬节那天有方言，五旬节那天有大风，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大风的。所以可见圣灵乃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风随着意思吹，圣灵有他完全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限定圣灵这一次要这样做，下一次一定要这样做。 圣灵愿意他这样做了，圣灵不愿意他就不这样做。我们永远要记得，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是被神自己充满的。你被充满的时候，是你顺服在圣灵的底下。你越顺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你越知道你自己是没有权柄的。你不能出一个主张，你不能出一个办法。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你要尊重圣灵的主权。在五旬节那一天有风有火，但是等到打发门徒们打发巴拿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圣经没有说风也没有说火。当圣灵禁止保罗去这里去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工作和他创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圣灵的工作多样化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工作，怎么形容这件事的。好了，你如果从创使徒行传第一章读起，一直读到28章，我需要劝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你最少要把使徒行传读过，你最少要把使徒行传读得滚瓜烂熟，你最少要明白使徒行传到底讲什么。当你仔细一个一个都去读过以后，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你发现什么？你发现圣灵用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五旬节那天，圣经提到圣灵的祭，在有的时候只说到彼得被圣灵充满，那里没有用圣灵的祭；在有的时候以弗所他们受圣灵，那次没有说圣灵的祭。但是有两次圣灵明明的说这是圣灵的祭。所以我们要注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说，圣灵的祭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实现的时候，到底一共讲了多少次？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使徒行传里面只讲过两次。一次是五旬节那一天，很明显的主说你们要受圣灵的祭。还有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你记不记得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是外邦人，结果他讲道讲一半，他没有想到圣灵就浇灌了下来。那么当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受了圣灵，那彼得的鳞片，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了，他才明白说，那不要忘记，他这才明白说，不光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在五旬节接受了圣灵，现在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接受了圣灵。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我们今天现在没有时间，也许明天早晨我们花更多的功夫读一下。那如果你们去读使徒行传第十章11章，等到彼得回想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那个时候他看见那个现象，他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祭。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祭在圣经里面只讲了两次，一次是五旬节，一次是哥尼流。那为什么讲圣灵的祭呢？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1、12章，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根据保罗的解释很清楚的，受浸原来是把我们这些人，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利人、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从圣灵受浸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受圣灵的浸在历史上有一个意义，那个意义就是教会诞生了，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浸成工作一个身体。在五旬节那天，100个个人结果就变成基督身上的120个肢体。这120个肢体怎么变成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因为圣灵把他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在五旬节只是犹太人，但是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有外邦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非常的小心， 讲到圣灵经历的时候，你可以讲到圣灵的，你可以讲到许多的经历，你可以讲到说方言，你也可以说到有这个表现，有那个表现，弟兄姊妹。但是不是每一次圣灵的经历，你都称它做圣灵的进步？你看见说讲到圣灵的进，乃是指做成为一个身体来说的。那这件事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这两件事，一次是在使徒行五旬节，还有一次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那更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讲的浇灌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一次是在五旬节，一次是在哥尼流。在除此之外，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第三个地方。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在哥尼流，如果在五旬节，只讲受浸也讲浇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活水的江河是个历史的事实。活水的江河从那天圣灵从头宝座是一直流流流流到地上，宝会师终于来了。所以主说，如果他不去，宝会师就不会来。那弟兄姊妹，宝会师什么时候正式来到人间呢？然后神怎样正式的住在人中间呢？那是从什么？是从浇灌开始。然后你看见就把神的教会就进成功作一个身体。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圣灵的进和圣灵的浇灌是宇宙中历史的事实，是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2000年前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今天你不能再把它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能重演的。圣灵的进和圣灵的浇灌，活水的江河从五旬节那一天就发源了，这件事已经在那里进行了，你不能把它重演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把神的话读错了呢？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历史的事实，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经验。但这是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没有经历了？不是的。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保罗接着怎么说呢？隐于一位圣灵。受浸只有一次，是历史上的，那一次是主耶稣浇灌，也主耶稣为我们洗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已经在活水的江河，你被浸在活水的江河，你要怎么做呢？你张开嘴，你就隐于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是多次的，但是讲到圣灵的浸，讲到圣灵的浇灌，那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能有圣灵的经历，乃是根据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得着圣灵呢？你只要把嘴张开就可以了。你只要一张开，你看见圣灵就进来了，然后你就得着满足了。不光圣灵充满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你就得着了圣灵的恩赐。有的人是有智慧的言语，有的人有知识的言语，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有医病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他可以把不同的恩赐分给每一个人。所以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要尊敬我们的，要尊敬圣灵，圣灵乃是神自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请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进，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浇灌，请大家回去查圣经。根据我所查读的结果，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讲到浇灌，讲到受浸，只有这两次，一次是五旬节，还有一次什么地方呢？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是谁告诉我们活水的江河呢？是约翰。
那么好了，
等到约翰启示他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翰和他老师站在一起，然后结果他听见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那个时候约翰和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帮手，但是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的，他们心中有一种苦闷，他们巴不得神的羔羊能早一天来到，他们也像以撒一样问说，羔羊在哪里呢？2000年都快过去了，这个几多少年都快过去了，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牵了多少只牛和羊来，也流了不知道多少牛羊的血，他们心里面知道这些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他们的罪，不能除去他们的罪，他们等候有一个时候，那个时候这就是他们的盼望来到了。所以感谢主，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他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在十字架的底下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因着不仔细的缘故，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只认识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忘记了另外的一面。我们好不好把它看一下，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9节，对不起我说错，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第32节，约翰又做见证。所以约翰不只见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如果你去看见他是神的羔羊，你没有看见全备的救恩。原来我们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约翰又见证说，那么约翰见证又见证什么？这一段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然后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不要忘记，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这是几个礼拜以前发生的事。这是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不是来受浸的，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已经受过浸了。所以那个时候约翰他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对我说，下面怎么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的见证。约翰还有一个见证，主耶稣同时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简单的来说，用英文来讲，一面来讲是 the Lamb of God， 另外一方面是 the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普通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只知道他是救主，他是神的羔羊，而我们忘记了十字架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他不只是羔羊，他也是施浸的那一位，他把我们这些人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弟兄姊妹，请记得当时主耶稣和那许多的人怎样被浸到约旦河里面，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羔羊也是将来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浸的。那么我们要问，你受浸的时候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受圣灵的浸，那条河叫什么名字？根据约翰的话，那是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活水的江河是五旬节那天开始发源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就浇灌下来， 那活水的江河就涌流了。但是不要忘记，是谁把那120个个人浸成过做一个身体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请记得，这个浇灌是发源的那一段，而受浸是接受的这一段。无论是发源的，无论是接受的，你看见是谁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实在说来，是主耶稣的工作，是子神的工作。他求父，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弟兄姊妹，他就要把我们进到哪里去？进到活水的江河去。那你要问，什么时候圣灵变成活水的江河？旧约没有，旧约你看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旧约没有圣灵的进这件事。到了新约，主耶稣怎样是我们的救主，是空前的。主耶稣能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请记得这也是空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救恩要有完全的认识的话，你不可能只停留在他是我们的救主，神的羔羊，你还要看见说是他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去的。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在活水的江河里面，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受了浸，但是感谢主，今天因为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你一张口你就隐于圣灵，你就被圣灵充满了。我被受圣灵的浸，是我在圣灵的里面，我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的灵联合成为一灵的时候，一面我们在圣灵里面，一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隐于圣灵，为什么今天我们张口就可以了。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我顺便再多说一点，或者我举个比方，所以有一次我们在旧金山特会的时候，我们刚好讲到这个题目。那天早晨呢，我们经过一个花园，那么在美国你要把一片的花园变成翠绿的，他们一定要浇水的。结果我们看见有人在那里浇水啊，所以他们呢就把水啊就浇灌出来了。那么因为呢我们跑得太慢了，结果呢等到他们浇水的时候啊，我们刚好从他浇的水底下经过，结果我们这几个人都受了浸了，我们都个个都变成落汤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你看见吗？那一个水浇灌的水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那么在浇灌的那人是浇灌，对于我们接受的人是受浸，我们个个都成为落汤鸡。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就是说，自从五旬节那天开始，每一个基督徒不光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各个基督徒都是落汤鸡，我们都是在圣灵里面的落汤鸡。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因着我们是落汤鸡的缘故，请记得，如果被浇水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渴的话，你把嘴巴张开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说我要怎样的努力然后我才能够饮于那个水，不需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最奇妙最奇妙的工作。那最后让我来做一个比方，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比方，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摩西在旷野里面，那摩西在旷野里面做了好几件事。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带到了利非定。到了利非定呢，结果呢他就击打磐石，结果磐石呢就流出水来。那请记得，这个时代过来啊，是一个很美丽很丽的一个预表。那么那一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在利非定。如果大家去过埃及，我们知道今天呢大概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42站，前面14站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有的站你是只有骆驼才能到，有的站你只有4×4的吉普才能够到。但是我们何其有幸，过去2年最少有100位弟兄姊妹 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止到了利非定，也可以叫我们看见附近大概整个的地形。那么大家都知道利非定啊已经很靠近红海了，那么等到利非定他们需要水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百姓吵着要水喝，结果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先到何烈山去。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呢，这个利非定第十一站第十站，到了西乃山才是第十一站。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和一些长老，你们要先到何烈山去，意思就是说你要先你的百姓过去。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在第十站，那你们如果要帮助他们的话，你们必须比他们早一站。所以呢，如果你要行神迹的话，要叫磐石流出活水，你不能够在利非定叫磐石流出水来，因为如果利非定就是水源的话，你怎么一个活水的江河能叫五千人吃饱，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摩西呢从小就是牧童，那么因为这个西乃半岛几百万万年以前根本在地下的，所以当他从水里浮上来以后，每一个磐石里面都是个蓄水池。所以牧童如果懂得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找到一块磐石，然后呢找到磐石上面有缝，因为好多年了以后，这个慢慢盐分呢就把磐石的缝就把它遮起来了。那牧童如果懂得怎么取水，渴的时候他是怎么能够解干渴呢，他就拿他的木杖啊去轻轻地敲敲敲敲敲到，如果你看到有那个缝稍微轻轻一大，这个水就从里面涌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水喷出来可以把摩西啊可以把它可能是十丈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那个水力很强很强的。所以磐石流出水来，摩西从小他就知道那个故事。但是这是不是神迹？这不是神迹，因为每一个牧童都知道，你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摩西的干渴得到解决，摩西全家的干渴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现在是200万的人要水喝，不是摩西一家的。如果是摩西一家的需要，他随便找一块石头一敲，水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指示，这么多的磐石，哪一块磐石击打了水能够流出来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和长老们，你们既然是领袖，你们学功课总是要比一般的百姓要早一点的学，如果他们成熟了，你们要比他们更早熟一点，他们如果在第十站，在利非定，你们应该到第十一站。所以他们果然听话，摩西拿了杖，神告诉他，你就到何烈山那里，那就是第十一站。到了何烈山那里，神告诉他说，我站在哪里就是那一块磐石。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哪一块磐石你击打它，不是流出水来，流出水来不是神迹，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才是神迹，因为只有活水的江河能够叫200万人的渴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一点都不错，现在神把摩西带到20公里以外，现在如果摩西击打磐石的话，那水源离开利非定最少有20公里，然后等到水流到利非定的时候，果然是长江大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里面形容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一点都不错。现在摩西就站在何烈山磐石那里，他击打磐石，就果然磐石裂开，果然流出活水的江河，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在荒漠里面开江河。地理学可以为圣经做见证。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整个的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所有西乃半岛的水根本流不住的。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是高山，有17座山，西乃山是其中里面的一座。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如果西乃山有水的话，它排水只有一个方向，没有第二个方向。 这个利非定附近有一个汉谷，这个汉谷今天称它做费兰汉谷。地质学家告诉你说，只要在西乃山上有水，无论是雨水或者摩西击打磐石的水，不管什么水，这个水只流经过一个汉谷，然后从那里一直排到红海去的，那个汉谷就是费兰汉谷，也就是利非定。稀奇不稀奇？等到摩西击打磐石，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以后，那个江河是沿着费兰汉谷，就是沿着利非定，然后从那里流到红海里面去的。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有一个神迹发生的，以色列人果然在利非定，他们经历了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预表，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在十字架上，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结果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但是正式的活水江河流出来，乃是他不光复活，而且升天。然后弟兄姊妹，磐石果然裂开了，现在这个磐石的水就像从西乃山流到红海。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天，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从天上发源，一直涌流到今天。这是故事的一半。因为当圣经讲到那个磐石的时候，在希伯来原文，那个磐石是第一磐石 low rock， 因为它是第一磐石，这个磐石是卑微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永久的磐石，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降卑他自己，所以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神举起他的杖，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隐于圣灵，今天我们能够向主耶稣把我们浸在圣灵里，不要忘记，这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磐石裂开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就降下，十字架和圣灵是永远永远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惭愧，我们讲的圣灵，我们就讲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讲的我们怎么用这些能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应当怎样让圣灵来用。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灵用我们，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所以给我们，是因为主耶稣他为你我的缘故，他的身体裂开，流出他的血来，在升天的时候也从他的磐石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得到双倍的圣灵，今天我们能被圣灵充满，你看见都是因为主耶稣，他不只是神的羔羊，请记得他也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 他也是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的那一位，这都是他做的。但是还有一半的故事，那一半故事是什么？40年以后，他们不是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吗？老的一代死在旷野里面，新的一代又来了，他们重演从前的故事，他们又吵着要水喝。那这一次弟兄姊妹，神告诉摩西说，你手里拿着杖，但是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一生气，他用杖击打磐石，磐石也流出水来，但是从此以后摩西不能够再进迦南。他多次的哀求神，神说罢了罢了，最多最多让你上尼泊山看一下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根据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才发现说，这个摩西第二次40年以后，那个磐石在原文不是 low rock， 在原文是 high rock， 意思就是说这个磐石已经得到荣耀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你希望能够得着活水，你是不是再一次击打磐石？不是的，那是历史的事实。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磐石就流出水来。什么叫做吩咐磐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 你怎么能够经历圣灵？主的话非常简单的，他的救恩怎样是白白的，他的圣灵也怎样是白白的。弟兄姊妹，他做工作到一个地步，在五旬节那一天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我们今天已经在活水的江河里面。弟兄姊妹，当你四围都是水的时候，你说干渴吗？从前有一个船长发电报出去求救，说是我们没有水了，结果电报回来说，你不知不觉你的船已经到了淡水了，你周围通通是淡水，你随时都可以引过来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周围都是活水的江河，你是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你要做什么？你只要饮于生命就可以了，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磐石果真就流出水来。那摩西因着不尊神为圣的缘故，他发脾气了，结果弟兄姊妹，他把磐石击打了两次，这等于把主耶稣再拿来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什么叫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实行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它是和浇灌同时出现。为什么？因为它是活水江河的两端，在浇灌的那，在发源的那一端是浇灌，在接受的这一端乃是受浸，是谁把圣灵浇灌下来？是主耶稣自己。你要问是谁升到至高的？是主。是谁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的？也是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乃是羔羊的灵。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要像尸体般一样。弟兄姊妹，当尸体般寻到的时候，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读圣经，人子向来坐在神的右边的，但是当他看见地上有一个人磨成他自己的形象，等到尸体般寻到的时候，一面他被石头充满，一面被圣灵充满，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他站起来了，他迎接在地上有一位怎样磨成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主要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他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以斯提凡做标本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你爱护圣灵，你渴慕圣灵，你巴不得有加倍的圣灵吗？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是把玫瑰和刺一起给我们，从来是把北风跟南风一起给我们，从来是把马槽跟宝座同时给了主也给了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的主的路是这样的一条路，今天也是我们应当走的。所以如果主迟延的话，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险恶，弟兄姊妹，你背十字架不是普通的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普通的道路，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都愿意靠他的喜欢。你的能力在哪里？那个能力乃是加倍的胜利。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